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善牧良言》节目，我是舒涵。大卫在《上行诗》第133篇由衷的感叹：“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是的，和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神、仰望神、等候盼望天上的耶路撒冷是何等有福啊！今天江平安牧师将借着几首上行之诗来分享大卫经历神洁净、赦免和改变和蒙受祝福的生命历程。江牧师也带领我们来回顾约瑟凡事敬畏神、依靠神、与神同在、凡事亨通的一生。透过约瑟和大卫的生命历程，神启示我们无论在各样环境中都要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享受与神同在的安息、平安和喜乐。呼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为教会合一复兴来祷告守望，为教会求和睦、求平安，使教会成为我们敬拜赞美的圣殿，成为祝福众人的圣所。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平安，很高兴我们又一起来看神的话。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从上行之诗学习敬拜。首先我们要来看的诗篇还是诗篇122篇，我们再一次的来读这一篇从第一节到第九节的内容。这是大卫的上行之诗。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呀，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呀，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中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我们前两次分享了敬拜当有的心态，要用诚实的心在神面前献上敬拜，要用祷告的心求神来改变、来洁净、来赦免我。我们也谈到在敬拜的时候要学习称颂耶和华、数算他的恩典，并且我们要学习像诗篇里边所写的那些耶和华的仆人们，学会仰望主人的手、仰望祖母的手，学习顺服，学习等候，学习在夜间继续向神忠心。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这个话题。我们看到在敬拜的时候需要有敬畏神的心。在诗篇128篇，同样是上行之诗，一开始就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 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他告诉我们，什么是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不是一种口号而已。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背出圣经里边很多的经文，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诸如此类。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而敬畏耶和华最具体的就是要去遵行他的话。遵行他道的人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无论我们说行善行恶，或者我们说我们当怎么样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实际上都离不开神的话。我们说这个事情是对的，那个事情是错的，不是凭着我自己的感觉，因为每个人的感觉，每个人的道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就像很多人今天说，我觉得同性恋是没有问题的呀，人家本来生下来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基因在里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那什么才是对的？是以神的话作为标准的。同样在很多其他的事情上面，我们的选择，我们的判断，我们的喜好，甚至是我们的习惯，到底是对还是错，标准何在呢？只有一点，神的话，这是绝对的真理，绝对的标准。所以圣经提到说，敬畏耶和华就是要去遵行他的话。当然要去遵行他的话，你必须要记住他的话，你必须要熟悉他的话，你必须要知道他的话是什么，不然就成了空洞的口号了。你如果听了神的话，一点一点的去铭记在心，并且去遵其而行，那这就是敬畏耶和华的具体的表现。圣经说，这样的人倒不是就好像成了一个天上来客一般，过着一种不食淫人间烟火的日子了。他说，你吃劳碌得来的，你还是和别人一样，但是你要享福，你会事情顺利。注意啊，圣经说事情顺利，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种凡事平顺，一点波折都没有，一点我们认为不好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举个例子，圣经里面提到旧约里面的约瑟，约瑟的一生其实并不顺利，他从一个最被宠爱的孩子沦落到被卖到埃及，在人家家里边做奴隶，从做奴隶又沦落到在监牢里面成了一个犯人，成为一个囚犯，好像看起来是每况愈下。但是圣经在记载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却一直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就凡事亨通，或者叫凡事顺利。凡事亨通就是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神让他所做的事情能够做得好，不是环境好，而是他自己能够把事情做得好。不是因为他周围的人都对他特别客气，他的哥哥们把他卖了，他的祖母诬陷他，把他下在牢里，而是因为他在凡事上依靠神，神赐他平安，神赐他有神同在的凭据。后面的人慢慢都看出来了，在他的里面有神的灵，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这叫凡事顺利。事实上我们所需要的也是一样，并不是说整个这环境就是永远让我感到舒舒服服快快乐乐，而是我可以在各样的环境之中靠着主做我当做的事，尽我当尽的本分，并且在神的恩典中都可以做到最好。除此之外， 上行之诗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有的一种心。诗篇131篇是大卫的上行之诗。在这首诗里边，大卫这样祷告，他说：耶和华呀，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测不透的事我都不敢做。今天这个话，如果你把它放到网上去，可能很多人一看就笑了，说哈哈，这个家伙什么也不想干，这叫躺平摆烂。但这不是大卫的本意。大卫不是没有做大事的人，他一出来就做的那件事情，杀死了一个巨人歌利亚，让全国百姓瞩目啊。他要的是，我不是一个狂傲的人，不是一个高大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讲，我不是处处要显出我自己的霸气的人。不像今天，很多人说崇尚的就是霸气，霸气就是我比别人厉害，霸气就是我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很多人所要的霸气不就是这样吗？霸气就是要显出我自己有多能，多厉害。很多的政客，他们在大选的时候就要显出自己的霸气，如果我一旦执政，我就要如何如何，我就要在几天之内，我要改变世界的局势，诸如此类。但是大卫说，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因为他知道这是承受神祝福的一个前提。你会看到神从来没有去祝福那些狂妄的人，祝福那些把别人不放在眼中的人，他却祝福像大卫这样心里不狂傲的人。而且大卫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他有一个描述，我在神面前的一个心态是什么？我来到神面前，我为的是什么？一个比喻，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请大家注意，断过奶的孩子，不是正在吃奶的孩子。正吃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哦，那一幅图画我们太熟悉了，那就是拼命的吃啊，我们说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吃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因为他有需求，因为他饿了，所以他到母亲的怀里来，他的目的就是要满足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是断过奶的孩子又来到母亲的怀中，他是为什么而来呢？他是为了享受和母亲在一起的那一种的甘甜。这是孩子的天性里面所有的东西。大卫用这种的表达，今天作为天父的孩子，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就是来享受他同在的甘甜的，并且这种享受是双向的，不是我们自己享受，是因为上帝自己也享受。当孩子来到父亲的面前的时候，哪怕没有很多的话，父亲也是在享受的。今天很多人都懂这个道理，说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他们年老了，年迈了，他们需要我来陪陪他。很多人也觉得特别的内疚，就是我太忙了，我真的抽不时间来陪他们。确实对神来说，他也希望他的孩子 能够常常来亲近他。大卫说，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我就是享受跟神的同在，在他的面前我就平安，我就欢喜。这是我们该有的一种敬拜中的寻求。是不是我们也太忙了，我们也没有时间来陪陪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更没有时间能够安静下来，好像断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那样，真的有安息。这是大卫所要的，这也是诗篇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该去寻求的。今天我们的祷告太匆忙了吧，很多人虽然在祷告，但是每一次来到神面前只是拼命的求啊，神啊，我今天缺少这个，我今天缺少那个，我希望你给我这个，我希望你给我那个。当然很多人求的那个层次是慢慢慢慢有进步的，一开始可能只是求那些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慢慢我们知道了耶稣不要我们求这些，因为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我们要求神的国，要求神的义。所以很多人的祷告就变了，变成每一次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啊，求你赐给我有恩赐，赐给我有口才，赐给我有能力，赐给我有你的话，我可以和弟兄姐妹分享。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也常常是这样祷告，但是再往后呢，可能神就会提醒你，最重要的是他自己的同在。曾经有位主内的前辈，他在年轻的时候开始服侍主，全身心的奉献自己。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上帝在问他，我的孩子，你要什么？哇，他太高兴了，好像当日的所罗门呐。上帝说，你想要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求了智慧，对不对？那这位前辈他就开始求了，当然他不会再求那些吃什么喝什么之类的东西，物质的需要，他开始求，他开始求恩赐，他开始求能力。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好像神又在问他了，我的孩子，你要什么？哦，他一下意识到了，原来我求的不太好啊，那我该求什么呢？他于是又开始祷告了，求主赐给我爱人的心，爱灵魂的心。他想，我这样去祷告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了，对不对？主耶稣来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让我里边也有同样的心，是不是求得更好了？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心里的那个声音又出现了，我的孩子，你要什么？他说，当这第三次这样的问题出现在他里面的时候，他一下子恍然大悟。他说，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在神面前回应说，神啊，我要你自己，我所要的就是你自己。从那天开始，他会越来越多地花时间安静在神面前，不是为了要这要那，不是为了其他的需求，而是为了来亲近神，享受在主里面的那一份的真实的平安喜乐。我们继续来看上行之诗。在大卫的另一篇上行之诗里面，他提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诗篇133篇的第一节第二节。我们说过，上行之诗往往最重要的就是在最前面的部分。这里大卫说，看啊，兄弟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大卫提到一件事情，兄弟和睦同居，他说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怎么善怎么美，他用了两个类比。第一个，他说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一直流到胡须，再流到他的衣襟。这是指亚伦瘦高做大祭司啊。那贵重的油，我们今天说那个叫圣膏油，特制的那个油，从亚伦的头上浇下来，哇，流到他的全身。亚伦瘦高了，承接了大祭司的这样一个职分，好珍贵，但是也好难得呀。另外一个比方说的是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黑门的甘露，黑门山的水，黑门山的水是整个以色列最好的淡水，因为在黑门山除了有雪水之外还有泉水，那个泉源涌出来的水非常的充沛。今天你到那里去看，看到一个像瀑布一样的涌泉从黑门山涌出来，一路往下流，那流进下来呢是一个大峡谷。黑门的甘露在当地自古以来就被称为是甘露，因为真的甘甜，而且安全度也很高。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导游会说这个水可以放心的饮用，所以那个旅行团里边很多的人，当然到那里去旅行的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他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所说的黑门的甘露，所以呢就把自己的矿泉水瓶子拿出来，把里边水倒掉，然后灌上里面的黑门的甘露。确实那个水很甘甜，但是黑门的甘露一般来讲是不太容易降到锡安山的，因为那个水流下来呢，流进那条大峡谷，那个大峡谷要经过加利利海，再继续往下流，一直流到南边的死海，沿途没有经过锡安山。什么时候这个水才有可能到锡安山呢？只有当黑门那个地方，这些泉水所在之地，水被蒸发形成了雨云，而正好呢又刮北风，风还挺大，这个云吹到南边来，结果雨降在锡安山，这个才形成了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这样一个非常宝贵同时又非常难得的情景。大卫说的就是这个，兄弟和睦同居，多美啊，但是多难得呀。所以在诗篇的122篇，大卫的这一首上行之诗的后面部分，他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呀，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中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们中间。耶路撒冷是当时万国所要来敬拜之处，但是今天我们在新约的亮光中，我们知道今天新约圣经再提耶路撒冷，主要提的是在上的耶路撒冷，而加拉太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那在上的耶路撒冷就是教会，教会是在上的耶路撒冷。特别是加拉太书他说那是我们的母亲，初期教会里边很多的教父们都强调说要爱天父，爱我们的父亲，也要学会爱母亲，爱我们的教会， 要为教会求平安。这个平安不是仅仅外在的，这个平安是内在的一种的和睦，兄弟和睦同居。你爱教会，就会为教会求和睦，在教会中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登山宝训里边，主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今天我们看到教会的和睦不容易，教会的争斗很多，教会中彼此的指责很多，甚至我在网络上都看到很多人专门揭露教会的问题，导致最后是人离开教会，导致最后是人都在质疑教会。虽然指的这些问题是对的，可是最后你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你要做的并不是让教会和睦，而是让教会分裂；不是让教会蒙福，而是让教会蒙羞吗？在圣经里我们看到，挪亚的儿子懂事的两个是知道去遮盖父亲的赤身，而不是宣扬父亲的丑陋。求神帮助我们。圣经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为教会求福，为教会求和睦，求合一，因为这也是耶稣所求的。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你对耶路撒冷的爱，你对在上的耶路撒冷对教会的爱。求你让我们也能够爱这在上的耶路撒冷，因为你说这样的人必然兴旺。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愿你平安，哦耶路撒冷，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平安，
愿主平安在你中间，为这神的殿和神所爱，我举手祈求，愿主赐福在你中间。我所爱，我举手祈求。